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。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。今天在节目当中，我们的讲员是程长老啊，他要为我们讲解雅各书。今天是进入到第五讲了。
雅各书研读由程长老播音。
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很高兴又在雅各书研读的时间里和大家见面。我是程长老，我很盼望你能够为这个节目祷告，并且介绍更多的弟兄姊妹都来收听这个节目，让我们一同从神的话语里来领受神的丰富。当然我更盼望，若是你有任何的领受，你可以来信和我分享，或者你对经文有某些不明白的，你都来信啊和我分享。我更盼望的能够主的道能够更多的传开啊，蒙福。那由于我们这个查雅各书的这个时间呢是有限的几次，所以呢这一来就接下去我们要查的进度就会开始快一些了啊，会开始快一些。好，今天我们来到雅各书的第二章，我要从第一节先和大家看到第八节，也就是第一段。在第一段里面我要讲的可以说是也是整章第二章里面要讲的中心，是信心与行为，或者说应该有一个完全的信心。完全的信心或者说是真正的信心，真正的信心是以行为并行的，真正的信心是包含行为的。所以在第一段第一节至第八节这里呢，乃是论到这个凭信心在信心里应该有的行为是不按外貌待人，不按外貌待人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吧。第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雅各书在前面论到父神很多方面，论到是众光之父啊，啊，论到我们的父神啊，然后二十七节第一章二十七节也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啊，论到很多父，然后在第二章开始又开始进一步讲了，他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他论到主耶稣基督呢，啊，是很完全的，他是主。他是耶稣，耶稣救主的意思，他是基督，神的受膏者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然后又加上一个形容是荣耀的啊，这是雅各对主耶稣的这一个认识和高级。他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但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内心都是那样的荣耀。然后他说我们若信了这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外貌其人，也就是行事为人要以蒙召的恩相称。我们不可说我一面信了主是那样的荣耀，但是我的行为却是够不上不相称。为何呢？以外貌其人，外貌待人，不可以外貌待人吗？在这里的意思乃是我们要一视同仁，因为神不偏待人嘛。雅各接着就具体举出一个例子责备他们了。第二节，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，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，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，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？ 雅各在一至四节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他在这里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昔日当这个以色列人信耶稣得救了，他们当时还没有自己的会堂，他们是借用犹太人的会堂，就是犹太教的会堂。在会堂里聚会的时候，当教会聚会的地方用那个会堂借来用的时候，他们当时 的情形呢，就是以外貌待人。怎样以外貌待人呢？俗语说就很势利，这种势利的情形就是看有钱人进来啊，就奉承他，叫他坐在一个好位置上，因为犹太人的会堂是很有地位分别的，有财富的、有钱的啊，社会高层人士的就有一些位置专门给那些人坐，然后呢，贫困的就是另外一些比较差的位置。所以呢，他们当时呢做法呢，就是像这种情形，看见有钱人来，哇，就奉承他，然后看见穿着肮脏衣服的或是破烂衣服的穷人一起来的时候，就说你坐在我的脚凳下边。雅各说，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这是得罪神了。我们知道今天在神的教会当中，所有来到教会聚会的，我们都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平等的，没有说大老板来到教会当中啊，他像大老板那样啊，很多人奉承，不，都是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当中，不应该把世界的地位、他财富什么带进来，不是，他不是带他身份进来，他是带他弟兄是姊妹在教会里面聚会。所以雅各书在第二章这里特别提到，不可以外貌来待人，不是奉承有钱人，轻看贫穷人。雅各就针对这件事特别责备他们，在这里也是论到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。当一个弟兄姊妹他在神面前很有信心，一个侍奉主的在神面前很有信心，但是若是他的行为是叫别人跌倒，是以信仰不合乎的，我们信心所信的信仰，神的话语所带给我们是神爱世人，神不偏待人啊，是很多神的美的。但是若是我们的行为是藐视贫穷人，奉承有钱人，盼望有钱人多一点捐献，若是这种心理呢，就是大大羞辱神的名，亏缺神的荣耀，就是我们的行为与所有领受的真道是相悖的，与神的话相悖。所以信心必须有行为，这一个行为第一方面就显在我们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，是以公平对待人。当然做基督徒也不要特别就是说啊，我对贫穷人就特别好，然后对有钱的肢体一进来我就特别差，这不应该，这也是犯罪，一视同仁，都是弟兄姊妹。当然我们的心呢，许多时候我们是更加这一个同情贫困的，是寒中送炭，不是锦上添花。所以在教会生活里多年来，我常常持守一原则，就是留意一些啊，是贫困的寡妇啊，啊，单亲家庭啊，处境很困苦的。有时讲道完之后，我特别对这些弟兄姊妹啊握握手啊，关心一下。当然，若是有的富有的、有地位的，我也同样是客气来客气，在生命里交通，也不会有任何的歧视，不会。就我们都是一视同仁，但是我们特别怜悯贫穷人。雅各书进一步的提醒我们，他在第四节提到，他说：“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”这个恶意就是这样势利看人呢，在神来看是恶意的断定，是得罪神。第五节说：“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。”当时他们这种失败的情形，雅各还在爱里面这样称：“我亲爱的弟兄们。”可见雅各一面虽然是责备他们，却是在爱里责备啊，这也是我们的榜样。他说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吗？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雅各借着这个例子就带出了一个真道的教训，要他们认识神拣选了世上贫穷的。事实上 这也是在圣经里面多次显出神的心意。我举个例子，主耶稣曾经说，他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。骆驼穿过针眼是不可能的，太过娴熟，但是呢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啊。范基法说，一个人富有啊，他要肯谦卑来信耶稣很难了。但感谢神啊，我们实在看见许多时候因为神的大能福音的工作，也有很多人在富足中悔改信主啊。但我们现在说的是，在主耶稣的教训里，许多时候也说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你们的。还有呢，这一个我们看见雅各书在这里他就提到了，他说神岂不是拣选世上贫穷的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后面保罗也说，弟兄们，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身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这一个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世上卑贱的、无有的、被人厌弃的，我要会去有的，使一切凡有些去在神面前一个不能自夸。所以呢，若是你在贫困的处境蒙拣选，哎，有福了，赞美神。若是你在富足处境信耶稣，也有福，要依靠神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。好，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五节，我亲爱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。信上富足是在信心上富足，在信仰上富足啊、哦，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外面的贫穷啊，许多时候叫我们信心富足啊。有一句话说，物质重灵命轻，老底家教会是外面富足里面贫穷，末世教会的情形这样。四美拿教会时代遭受了罗马300年政权的逼迫，罗马帝国当时300年时任皇帝的逼迫圣徒，外面贫穷，但主说你却是富足的。我们知道许多在患难中的基督徒啊，他们对神很多的经历，他们的生命是富足的，他们在信心上是经历是富足的。难怪主对老底家教会时代说，你要向我埋佛炼金子，叫你富足啊，不要自以为富足，岂不知是你是贫穷可怜吃身啊。所以求主叫末世的圣徒们不要这一个仅仅在属灵知识上富足，在生命却是贫穷，反而是知识丰富，生命也要丰富。所以他说，我们外面的贫困反而是叫我们里面富足，并且是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，因为生命的富足，得胜者进国度，将来有份你1000年荣耀的国度，与主同作王1000年。这是主赐给爱他之人的国，指弥赛亚国、基督的国，将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1000年荣耀的国度，也是主祷文叫我们祷告所愿你的国降临，也是昔日主耶稣对彼得和门徒们说，我在磨难之中常与我同在，就是你们，我父把国赐给我，我也赐给你们。若是我们有份立主的患难，我们要向约翰说，老约翰说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曾在耶稣基督的忍耐患难国度里一同有份。我们若有份于基督的患难忍耐，就能纳入有份于基督的国度，是指千年国度。第六节，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吗？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在这里呢，就论到当时在犹太社会里面那些富足的人是有钱有势，他们呢曾经是用他们的权势对付基督徒，用他们的权势拉基督徒到公堂，公堂就到法庭，然后呢啊就亵渎这个基督徒所信奉的尊名，就是指主的尊名，当时犹太社会那些富足的人情形。所以雅各就特别针对他们奉承有钱人，忽略贫穷人得着福音的这种情形啊，针对这个情形指出他们有信心没有行为，没有行道，那样的信心是死的。 后面就讲了，然后呢接着说了第八节，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，下一段可以说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呢是到第十三节，这里乃是说出了爱人如己，就是信心应该有行为，这个行为就是爱人如己。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，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。所以在神来看，当一个人呢看不起穷人，奉承有钱人，甚至在神的家中这样行，已经是犯罪了，已经是犯罪了。所以呢他说，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。求主光照我们，叫我们基督徒的处事为人与人相处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有势利的情形，就是瞧不起贫穷人啊，更不应该像世人那样见上就拜见下就踩。这一个重富轻贫啊，是神所恨恶的。所以求主叫我们能够蒙保守啊，叫我们不要犯罪。他说若是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是犯法的，被律法定为就是犯法的啊，为何定为是犯法的？犯罪就本身先犯法才是犯罪嘛。我们再来到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九节，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第十节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这也是这个圣经很清楚的教导，就是那些自以为义的，他在律法上里面犯一条就是犯了重条。第十一节，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那也是成了犯律法的。他的意思说，不要以为我已经守了外面很多条律法，若是你以外貌待人呢，就是犯律法也等于犯了重条。为何？因为律法上有一条是很要紧很概括性的一条律法，就是爱人如己。你一用外貌待人就不是爱人如己啊，因为对贫穷人就不爱嘛啊，所以这里的没有爱人如己了。然后呢十二节，你们既然要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。在这里雅各对律法有一个的解释，这个旧约律法书以人来看好像是捆绑人，从某一个角度真理有两面，从某一个角度是这样，因为这一个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嘛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有这样的解释啊，我们既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得以脱离律法啊，这是一面的真理解释。但另一面呢，当你在新约时代有了圣灵的内住，有了神的生命，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内心，我们再去遵行的时候是行一个超越律法的义。所以律法是使人自由之律法，有这个的讲究。然后他说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基督徒最基本的要求啊，是合乎律法上的义啊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里面就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也就是说我们的义行啊，基督徒是超越律法上的义，在行为上。然后十三节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不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。这里很清楚，当时他们那些不怜悯贫穷人嘛，看见贫穷人就藐视，看见贫穷人就随便欺负，将来就要面对审判。若是一个人他是怜悯贫穷人，看顾贫穷人，他就可以在将来审判日子呢能够蒙恩典的。所以他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。就这应用而言，今天我们若是怜悯有需要的肢体，我们怜悯那得罪我们的人， 将来主也怜悯我们，我们免别人的债，主也免我们的债，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学习的。十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他进一步针对当时的危机，就是很多人在自私上知道有信心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守律法了，不需要律法条例了，就走到另一个极端。雅各就针对那个情形指出，他们在行为上既是藐视贫穷人，甚至触犯律法很多的罪，然后提醒他们什么叫真信心。真信心是有行为，真信心是借行为来呈现，来显出真信心。所以他就进一步论到这一个真信心的情形。十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不能救他，因为他的信心是假的。十五节，若有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切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很清楚，就以这个例子来说明，你有信心没有行为啊，没有益处。后面举一个实际的例子，有弟兄或是有姐妹赤身露体，就是贫穷到没有穿的，没得穿的。当时王国时代嘛，犹太人很贫穷啊，几国上下一片贫穷啊，缺少日用的饮食，没得穿，没得吃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你们中间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去吧，愿你穿得暖吃得饱，切不给他所需用。仅仅在口头上的爱心啊，没有实际的关心呢。他说这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一个反省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上帝的时间，经文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一端说主不停延误推迟再来的日子，证明他根本不打算再来。彼得提出三个反驳：第一，上帝看时间跟我们不一样；第二，上帝其实是宽容，希望我们悔改；第三，主再来的日子是无法预测的。彼得突然提到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表面上是引用了诗篇九十篇三到六节：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。早晨，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诗篇这里的重点是上帝的永恒，凸显人生生命的短暂性和过渡性。彼得的意思比较哲学一点，上帝看时间的概念跟我们不一样。物理学大师霍金写《时间简史》当中有这样一段：
时间这概念在宇宙开始前是没有意义的。圣奥古斯丁是第一个指出这一个观点的人。有人问奥古斯丁，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在做什么事呢？奥古斯丁并没有回答，虽然他知道曾有人这样回答说，为发问这条问题的人预备地狱。在物理学上，时间是除了空间三个维度以外的第四维度。当然，所有维度都是上帝创造的，一个维度是物理上的一种限制。空间上，你存在某个地方，就不能同时存在于其他地方。时间上，你只存在于某时某刻的现在，你已不能改变你的过去，而你对未来仍然一无所知。上帝作为时间的创造者，却不受时间这个维度的限制。有些神学家说，所有过去与未来的时间对上帝来说都是现在。可以说，上帝存在于永恒的现在，他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这一节经文是要我们学习从上帝永恒的角度来看自己的时间。什么是永恒的角度呢？就是要专注于在永恒当中真正有价值的事情。有一位老师努力带领自己的学生信主，十多年来在自己的教会建立了几百位的青少年。后来他决定去海外当宣教士，临走的时候送了一首英文歌给这几百位的青少年，歌词大意是：有一天你在梦中到了新天新地，来到主耶稣的跟前，有很多人一个一个走到你身旁，告诉主耶稣，因着你曾与他同行，今天他才能来到主前。主耶稣对你说，我儿，你看看你身旁无数的生命，你的奖赏是何等的大。思想一下，在永恒中，你最大的奖赏就是你在今世曾经关爱的生命。用永恒的角度看今天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努力去关心人，帮助别人成长，带领人来到主耶稣的跟前。
玫瑰姐姐，园丁又来剪我们的枝丫了。
不用担心，你还记得刚来时候的样子吗？
记得，那时候我还是瘦瘦小小的玫瑰花。
是呀，你现在一年比一年强壮和美丽呀。
的确是这样。
我是你的园丁，不会弄伤你的，明年你会开得更灿烂，成为一朵盛放的玫瑰花。
你我同时宝贝在这花园里。
良友电台2024年主题，修理干净。
如果在过去的一段日子我们偏离了神的教导，我们的眼睛都放在世界的身上呢，那么今天盼望咱们呢再次把我们的眼目都放在神的身上，我们定睛的看着神，跟着神的教导去生活的。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当主耶稣再来荣耀的那一天，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容颜？
当我听见号角响起的那一刻，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。
主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，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。主耶稣主我体贴你心意，使我一生永远。